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药品知识还有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医院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林秋信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秋信药师你好。
啊，伟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秋信药师。要介绍一下秋信药师啊，也是台大医院药剂部的副主任。我们今天呢在空中带大家来关心的是什么主题呢？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儿童的用药安全。同样的，秋信药师，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咯。
好，
听故事咯。小宝是个7个月大的可爱小男孩，前几天有些发烧及感冒的症状，但是发烧一直没有退，又哭闹躁动不安，食欲不振，于是宝妈抱着小宝去看诊。领了药之后，她问药师一些问题。
药师，医师有开退烧药，要怎么吃？这瓶子装着白色粉末，请问要怎么吃呢？这酸剂要怎么用啊？
好，我们刚在情境小剧场当中听到了这个妈妈有好多好多的疑问，对不对？
对，
针对这个用药的部分不知道该怎么吃怎么用哦。不过呢，我们先请教一下秋信药师了，为什么会特别将儿童用药的安全提出来和大家做分享呢？儿童用药安全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是，其实呢，儿童在使用药品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正确的使用药品啊，除了可能达不到这个药效，治不了病以外呢，反而还有可能会提高不良反应的发生的风险。那由于儿童的这个身体啊、器官啊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所以对药品的吸收、分布、代谢以及排除呢，都会与成人不同，也因此呢，对于药品导致的副作用也呈现不同的敏感度以及严重性，那会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相对就比较高，所以我们今天才要来谈谈说儿童用药常见的疑虑。
是，所以儿童用药药剂的药量或者是使用的一些的药品，其实跟大人都是不太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不对？
是是是，不要把它当成说，哎，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大人，其实差异很大。
是哦，刚刚我们的秋信药师提到了，不要把这个孩子当作是缩小版的大人哦。可见是不是很多的大人经常弄错这样子，都会自动的觉得说，大人用药，减到多几分之几，可能就是孩子用药，是不是常常这样子？
对，常常在临床上遇上就是这样的问题，
是，
这其实是很伤脑筋的问题、啊、
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医院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邱信药师哦，来到节目当中，对于儿童用药安全的部分呢，要再一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大人。 人们，到底我们在儿童的用药的部分出现了哪些的问题，哎，这些的问题一定要把它给排除掉哦，要不然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了哦。
对对对，
好，邱静药师，到底这个有哪些的疑虑，我们要一一的做一些的厘清跟导正的呢？
是，好，首先呢 我想要提出两个我们常见的议题，一些概念跟大家分享哦。
嗯，
那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儿童不是缩小的大人。因为呢广泛一点的讲，就是药品呢从进去身体到排出来呢，其实它会经过吸收、代谢以及排除。
嗯，
哦，那吸收的部分呢，像说哎，我们会经过胃，那这个胃部我们大家都知道胃酸嘛，嗯，那胃酸其实在成人的 pH 值大概是2，但是呢小朋友呢它稍微高一点，没那么酸。然后再来就是肠胃的蠕动，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好。
嗯，
那也就是说药品在经过胃肠的时间呢，其实会比大人要来的长。好，那相对的可能吸收的量就会不同。好，再来就是代谢的部分呢，一般的代谢大部分是在肝脏。那新生儿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大概只有成人的 20% 到 40%，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说哎，是等比的跟大人是一样的量。那在排除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哦，新生儿的肾功能大概只有成人的 30%
哦，
对，所以综合这样子的吸收、代谢、排除，所以真的很难说你把他比如说大人50公斤，小朋友10公斤，那你是不是把一颗分成五分之一，那就是小朋友的量，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是是，所以刚刚邱信药师的说明，也就是我们的孩子的一个身体的器官功能还没有发展完全，
是，
对对，就不能用这个大人的缩小版去看孩子的一个身体器官的功能。
是，对对对，那就是说可能大家对这样还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所以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有一个新手的妈妈，她其实只有小朋友一个月大，但是她一直咳嗽咳不停，那刚好又遇上了过年期间啊，所以呢妈妈就觉得说啊，家里有这个感冒糖浆，那就倒个 5cc 给她喝好了。
嗯，
结果发觉小朋友喝了呢，她会嗜睡，然后呢双眼会翻白上吊，
嗯，
然后再来就是他牛奶根本就没办法喝，那这样的情况赶快送医。那到了医院呢，医生才去厘清说啊，其实他这个感冒糖浆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成分叫做可待因。
嗯，
那这个可待因其实是鸦片类的一个成分哈，那它在低剂量的时候确实是可以止咳，但是它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就是会呼吸抑制哈。那小朋友我们刚才说嘛，他发各项的功能的机能都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他的呼吸系统也没有发育的那么好，所以呢就导致小朋友可能会有呼吸抑制的作用。
嗯，
那所以其实在食药署它有规定哦，这样市面上贩售有口袋因这样的成分的药品呢，它不能用在12岁以下的小朋友。
哦，
所以我们不是只注意说哎量的问题，还要注意说哪些药是不是真的不能用在小朋友身上，
是因为里头还有成分的问题啊。
是是是，
嗯，
对，
因为其实刚刚提到了这个案例哦，
嗯，
因为以咳嗽药水来说的话，其实很多的大人都觉得哎，他就是那个糖浆嘛，
对，
类似的概念，他就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是是是，
对不对？
对， 对，
嗯，所以我们现在儿童的药水当中也有一些的咳嗽药水，它就是不含可待因的咯。
对，没错，就是这个，尤其在医院你绝对看不到这个让小朋友去喝这样。
是是，而且他会想到说 5cc 就造成那么一点点而已，
对，
对， 对不对，就没想到这么的严重。
是是 是， 是
哦，好，这个新手爸爸妈妈真的要多加注意跟小心欸。
是是，
甚至有一些人或许阿公阿嬷在带孩子的时候，
对对对，
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对对对，现在其实很多是爸爸妈妈带来看病， 然后回家是阿公阿嬷在喂药，
嗯，
其实这样子的沟通上面其实有时候也会遇上一些问题，
是，嗯，哦，但是因为孩子的身体的器官功能都还没有发展完全，
对，
所以所有的一个药品的部分不要用我们自己大人的一个自己的判断能力去给孩子做服用，哦，
对， 对， 对，
我们这个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家好不好
是是是
好，不要拿孩子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对对对，
好，除了这个常见的儿童用药的问题之外，
嗯，
还有哪一些的问题是经常发生的呢？
是第二个概念呢，其实也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通常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去看病都希望说，欸，药局把这个药磨成粉，
嗯，
那你包成一包一包的回来就是一次一包就喂他就好了，
对，
那其实呢我们在医院常常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其实你把药品磨粉呢会有一些疑虑，
嗯，
我们就单一个药来讲，假设我们一个药把它剥开来了磨成粉，
嗯，
那么它接触空气的面积其实是变大的，
对，
所以它的安定性我们就没有办法保证，
嗯，
好，那再来就是说这个磨粉了以后它的味道可能变得更不好，
嗯，
所以小朋友可能变成 不爱吃或者是吃了就会吐，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已经磨成粉了它没有办法辨识，
嗯，
就是 一堆粉末你没办法辨识，嗯，好，这是单一药品，那如果我们把两个药或四个药磨在一起的人，它问题是不是更多，
对，
所以说，欸，A 药跟 B 药两个药磨在一起，它毕竟药品是一个化学成分，所以你两个药磨在一起的两个化学成分摆在一起，它到底会发生什么反应也没有人知道，然后再来就是说，嗯，我可能症状好了，有一些是症状改善的药品啊，假设鼻塞流鼻水，那我已经症状好了，那这些药是不是可以不要吃了，
嗯，
可是你混在一起你根本也挑不出来，所以你还是得吃这些药品，那再更深一点的讲，就是说那大家有把它拿回来的药一包一包的摊开来看吗，
嗯，
就是它里面是不是每一包的量都是一样的，
没有，我发现有的时候有多有少，欸，
是不是
？
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里面是四个药，那你每一包药里面的那个四种成分是不是都是均一的？嗯，我们很难去断定。最后就是，那这个机器分包以后有没有清干净？
嗯，
虽然我们看到啊，诊所都会用那个
刷子
或吸管这样吸，
嗯，
可是它没有整个拆开来然后去清理干净再去做，
嗯，
那这样其实会有交叉污染的风险，
是，
那如果你真的很倒霉遇到前一个人的药你过敏，
嗯，
那他又含在你这个药里面，其实你还会有过敏的反应，
哇，这种情形有发生过吗？
有啊，这个我们就拿两个案例来讲，有一个案例是当时还蛮轰动的，啊，他其实就是呢，他把药师把降血糖的药呢把它补进去了抗过敏的药的罐子里，
嗯，
那可能它都是白白小小颗的药，
嗯，
那护理人员就开始磨粉，磨好以后就分给小朋友吃了，
嗯，
所以这有122位小朋友都吃到了这样子错误的药粉，
这么多啊？
对，其中还有一个案例是死亡了，
啊，
对，所以他把这个降血糖药当成抗过敏药去使用了，
嗯，
哦，那这也是因为你磨粉你没办法去辨识。那另外有一个案子呢是，就是分包机清理的问题，哦，就是一个6、7岁的小朋友，哦，然后他吃了药以后月经来了，
啊，为什么？
那去查原因就是他前一个分包的那个药品呢是女性荷尔蒙，
嗯，
所以因为机器没有清干净，所以她吃了以后变成月经来了，
哇，一不小心也会发生这样类似的事情就对了，
是是是，所以我们都会宣导爸爸妈妈说，嗯，不要求一时的方便，
嗯，
其实中间潜藏了太多的危机，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回来然后现吃现处理现磨，
嗯，
然后现给，
嗯，
对，那再来就是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现在其实卫福部提倡的，啊，就是儿童安全制剂，
嗯，
所以它可能有咀嚼定啊，然后有糖浆啊，然后有 发泡锭啊、悬浮剂啊，这些东西就是适合小朋友使用的，口味也是符合有葡萄口味啊、橘子口味啊、等等的，那适合小朋友使用的制剂其实是比较安全的。
其实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为什么 会想说啊，就医院或者是诊所就帮我磨成粉了、第一个就是孩子还小，他就是必须是粉末，还不会吞药，对不对？
对，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药师也提到了，其实药品如果你先磨成粉，然后又放很多天的话，它这个不稳定性就会提高，因为接触空气的面就会增加了嘛。还不如就是我们的孩子要服用的时候，家长自己在家中把它磨成粉，是不是？
对对对。
哦、
对，就是现吃现磨，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没有真的没有找到这个适当的儿童制剂、那通常我们给药的时候需要有哪些工具？
好，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切药器，再来就是要有具被刻度的量具、这些量具有可能是口服胃药器啊，或者是注射用的针筒，或者是医院你去看病他会附赠给你的小量杯、或者是药品本身他会附的有刻度的滴管、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自己准备一个陶瓷的这个喝汤的这个汤匙、跟一个小的铁的小汤匙，准备这些东西。
这个铁的汤匙跟陶瓷的汤匙是为了去压药吗？
对对对，所以不需要说为了小朋友要吃药要去买个盐钵跟杵去用
不用哦，
太搞纲了。
所以铁质的制剂是可以的，不会有一些的做那个什么
药品。其实还好，因为你只是短暂，而且因为铁比较有湿，比较能湿力。
对对，
现在其实家里要铁难啊，都是不锈钢啊。
对对对对，
那不锈钢其实就没有这些疑虑。
哦，是，就是金属的就可以了。
是 是
对不对？
对，
好，所以其实准备这些东西不难。
对，
那特别是有刻度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医院都会提供。
是，
那只是要提醒一下爸爸妈妈，按照那个刻度。
对，
有时候差一也就对孩子来说就是很多、
没错没错，刻度很重要、所以我们其实要小朋友用药安全，一个呢是要药要吃的对、二就是剂量要吃的对。那所以我们刚才说医院会附这个小量杯、但是这小量杯呢你量很少的时候其实它还是不准的、所以如果你小朋友的量是在 5cc 以下的时候呢、建议还是不要用小量杯、比较方便的方式是就是我们去药局买一个针筒或者是胃药器，针筒其实便宜多了啦，胃药器有各式各样，其实还蛮贵的。
是，
那3cc 啊 1cc 看你的量，然后用那个去抽会准、那甚至有一些药比较浓哦，那如果你用量杯，其实你倒出来的量还是会粘在那个杯缘，还是要用针筒来抽是会比较好的方式。
是是，那个针筒是说我们自己设定几 cc 就可以抽几 cc 吗？
对 对
还是要特别注意那个刻度。
针筒呢通常有 1cc 3cc 5cc 10cc， 那你就要看你要用的量去选择你要买多少 cc 的针筒、那它通常最小就是 0.1cc 的刻度、所以其实是很够用。
是是， 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刚刚提到那个量杯，我们自己都经历过，孩子在小的时候，
对，
有时候那个一点点、
差一点点，其实
对搞不清楚，然后有时候你那个桌子又放得不稳，有没有？
对对对，
它斜掉了，你也不知道，对啊，
对对对。
好，这些其实现在都有一些的工具，
对，
非常的方便。
那这个时候同时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准备药品的时候啊，就像我们片头一开始的情境小剧场的时候、那一瓶白白的粉拿来要怎么使用？
对，那个是白色粉末，是瓶装的、
对，玻璃瓶或者是塑胶瓶，那就是一瓶，然后里面装了一堆粉。好，那通常呢就是这种粉呢你要拿来以后先把它轻轻敲一敲，让它里面的粉松开来了。然后呢你要看上面的说明书，它会告诉你说把水，冷的白开水加进去齁、那你要加到瓶身这条线，最后泡起来是这样、或者是有其他的产品它会说请你加几 cc 的水下去这样、不同的泡法。如果说、加到这条线的这个，你不要一下子就是水一加就加到那条线，第一次加要、稍微比那条线低一点点，然后把水加进去摇匀、最后再加水加到那条线。
是是，反正它就是最后那个就要到、那個、
最终体积，
就是那个刻度就对了，对不
对,
對, 對,
對、哦、泡好了以后呢才依照药袋上说，哦，一天两次，每次三 cc、嗯、那你再倒出来、
哦、
那这种东西就是它没泡水之前其实它的使用期限是很长的，可能两年、
哦、
三年、
嗯、
但是泡了水之后可能只有七天、
嗯、
十天、
嗯、
那看上面的说明，然后有的呢泡了水以后还要放冰箱、
嗯、
有的不用放冰箱、
哦
哦、那因为它效期短，你如果今天一次领五瓶三瓶回来，你可不要一次泡咯，因为它泡了水以后效期只剩下七天、
哦、是、欸、所以有的时候医生会开很多瓶啊，因为孩子需要是不是
看他的疗程，
哦，是是，
那有的小朋友因为他没有不会吞、
哦、
很大了不会吞、
嗯、
所以他变成粉要这个糖浆要喝的量就会相对比较多，
是，
那比较多情况下就会比较多瓶、
哦、
那回来不要一次泡了，
是是，
我们在临床上曾经遇到啊，阿嬷就来了说，哎、欸，药师啊，啊、这一瓶药怎么回去啊？吃不够、欸、医生说要吃七天、欸啊、我怎么吃三天就没了、
啊、
那我们就想说发生什么事、
哦、
那会不会是、我们量没有给足啊等等的原因都去厘清了、欸、发觉都没有、
哦、
就说阿嬷你到底怎么给他的，他说啊，这不是说一天两次每次三 cc 吗，我就把这个粉倒到杯子里，
倒了三 cc 是不是
倒到那个三 cc 的刻度，然后再给小朋友吃
啊，
对，就是没有依照正常的这个说明使用。那再来就是我们怎么给药，
嗯，
口服药的话通常当然我们就是配白开水啊，那我们刚才说这个陶瓷汤匙跟铁汤匙的用处就在这里，假设我真的没有儿童的专用制剂、
嗯、
那现在小朋友要吃的是四分之一颗，那你就用切药器把它切成四分之一，这很容易、
嗯、
那这个四分之一呢你就可以放到那个陶瓷的汤匙上面，然后加一点点的水让它稍微湿润一下，然后再用铁汤匙把它压碎就好了。
是、
啊、那如果小朋友觉得说哦，这苦苦的不好，那你可以放在苹果泥啊或者是布丁啊果冻啊上面去掩盖它的味道，小小口的一点点，然后让它吃下去以后赶快喝点水、
嗯、
那去除这个嘴巴里面的味道其实就可以了、
嗯、
但是千万不要把药加到牛奶里面，
一整瓶的牛奶是不是，
是是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嘛味道不好，小朋友可能因此不喝了、
嗯、
奶都不喝了，然后要不就是你他吃了这些奶到底你给他的量是多少你也没办法换算、嗯、
对，
所以是禁忌，而且有些药品跟牛奶其实会有一点交互作用，所以是不建议，这是禁忌，不要把药放在牛奶里让小朋友喝，
是是，所以加在那个果冻果泥果酱里头一点点有味道是可以的，
是是是，
那如果是加在一点点的果汁里头也可以吗，
可以可以
可以，
不要是葡萄柚汁啦、
哦、
一般都会说葡萄柚汁不要使用、
哦、是是，
并不是全部啦，但是我们为了让大家有个概念、
哦、
那就干脆不要比较简单，
对也是，但是如果孩子的确有这个、嗯、口服药的一个服用困难的时候，
是
这个爸爸妈妈或大人们阿公阿嬷就是问一下药师该怎么样让把这个药让孩子可以顺利的服用下去，
是是是，
就寻求一下帮助嘛，
对对对，
一定有方法的，
是是、
嗯、
那再来就是眼药水，那眼药水怎么用呢，当然就是眼下眼睑然后点在中间点了就好、嗯、那如果呢是有眼药水又有眼药膏的时候呢怎么使用呢，当然是先使用眼药水，那两个间隔五分钟再点眼药膏，那通常眼药水点下去的时候呢最好如果它能够就是你告诉他他能够听的话，那当然是闭着眼睛哈，然后帮他压一下这个鼻泪管，不要让药水很快的掉到我们的那个口腔里面，这样那个味道不好、
哦、
所以可以帮忙压一下这样，
哦，压这个
鼻泪管，
鼻泪管这个地方啊，
是
哦，它可以抑制这个眼药水流下来哦，
对对，因为我们的眼睛跟 鼻子鼻腔的通的就是在这个鼻泪管
哦，
所以再稍微把它压一下让它药水不要就是那么快的掉下来、
哦、
让眼睛多接触多吸收一点，
是是，所以有如果孩子需要点眼药水又有眼药膏的话，
对，
记得药水先点，
是
好、哦、那间隔五分钟，
对，
好、哦、再点药膏，
对对对、哦、好，那再来就是点耳剂、哦、
嗯，
点耳剂呢 通常有些点耳机它是需要放在冰箱冷藏的，因为它的储存条件，所以拿出来的时候要先在手上握着去回温，因为这个太冰的药品它会刺激我们耳朵的鼓膜，那可能会引起头痛晕眩，所以呢要先回温再来点耳朵。那一样大人跟小孩子的构造稍微有一点点的差异，所以如果是在三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是要让他侧躺在床上，然后是向后向下拉，让他那个耳道变直，然后再来点药比较容易进去。那如果三岁以上了，就是向后向上拉，那耳道变直点进去才会比较容易点进去。
那这点耳剂是孩子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医生会开这个药？
有时候耳朵发炎啊，
耳朵发炎，
抗生素是经由耳朵去点的。
所以三岁以前三岁以后，
对，
这个拉耳朵的方式不一样，
对，
才能够让这个药品顺利的流进去。
是是是，对，比较容易流进去。
可是不清楚是不是，反正
就是在窗口问一下嘛，
对，
领药时候问一下药师其实就可以，
对，
说怎么使用，药师就会告诉你。
不要把那疑问就那个想问又不敢问，一定要问啦，
对对对，
好不好？
是
好。
然后那最后一个就是塞剂，就是
这念塞还是酸呐、
其实都行啊，
都行。
对，要酸剂、塞剂都行，不同的字啊。就是我们现在看是酸剂，然后塞剂其实就是阻塞的那个塞塞剂，
就是那个发烧那个塞剂，是不是？
对对对。这个东西呢，一样就是侧躺，然后呢要记得把那个外包装撕掉哦。我们曾经遇上爸爸妈妈
没有撕吗？
对，就直接硬塞把它塞进去，
那不是会破皮啊？
对，那个肛门有受伤的。
对啊，
对，所以要记得撕开来。那如果觉得有一点点的就是不够湿润的话，可以就是碰一点水
碰水
冷水让它前头湿润一下再去塞。那塞的时候要稍微有一点点的深度进去因为我们有一个肛门的括约肌所以如果你没有塞，但小朋友是两公分左右的深度没有塞那么进去，他可能你手一出来他就噗又出来，所以要稍微塞进去以后然后帮他稍微压一下这样。
对啊，我记得那个屁股压夹紧
夹紧，
不准它出来。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其实量只有半颗的时候不要横剖，要纵切。
会有半颗的
有，因为小朋友的量不用那么大，很小的小朋友的时候可能会有半颗。那要纵切，因为其实通常塞剂它是一个子弹型，前后的大小不一样。那纵切的量会比较准确。
纵切是这样切啊，
直的
切，不是这样，
不要
横的
切。横的切就上半段比较小，下半段比较大了，所以要纵切。
可是大部分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都是用那个横切，不是纵切？
因为纵切确实不大好切啦，因为你可能切就会碎了。
对呀、啊，对呀、啊。
但是纵切确实是比较正确的方式。
那纵切之后会不会比较有变得有棱有角，就不好塞孩子的屁股了？
所以就弄一点水。
一样弄一点水，
对，
有湿润的感觉，对不对？避免受伤。
是是是。而且通常其实医生给的量都是会多给。有时候你真是切坏的时候就干脆这颗就不要了。就是下一颗下一次再用另外一颗来使用。
是。
再来就是药要怎么储存。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就是一般通常我们把药瓶打开了以后里面可能会有干燥剂可能会有棉花或是塑胶。
对。
这个一旦打开就把它全部都丢掉。因为这个干燥剂是保持里面就是干燥但是你一旦打开以后其实空气里面的水分都被它吸走了所以你反而是好像把水放在你的药瓶里面。那这个棉花或是塑胶其实它是预防你在运送过程中的碰撞。那既然你拿回家要吃了，你一定是放在你们家的柜子上嘛，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直接丢掉，不要再塞回去了，塞回去反而是更不好的。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小朋友常会用的糖浆嘛，大家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就是药品打开来最好在上面标示一下开封日期，这样是提醒自己说到底这个药可以吃多久。那糖浆呢，除非说它的访单上没有特别的注明说它的开封后可以使用多久，那通常是一个月我们就会让它丢掉不要再用了。
开封之后的
对对对。好，那像有一些 癫痫的药品糖浆它可能会写说三个月，
嗯，
那要不然一般都是一个月我们就会把它丢掉，
保留下来它就会质变是不是？
对，因为它其实虽然里面已经有加防腐剂了啦，但是因为它就是糖嘛，
嗯，
所以它其实容易滋生细菌。
哦，是，
所以一般呢把药品呢就要放在阴凉的地方，干燥的地方啊，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说哎，好像放在冰箱都是最安全的，所以应该要依照药品，除非它药品的储存条件就是放在冰箱里，不然一般呢我们就是放在避光然后是阴凉的地方，
是，
但是不要让小朋友拿到。
对，
因为那个糖浆都是甜甜的，
嗯，
然后小朋友的又糖衣定，可能又是吃起来口咀嚼定吃起来又觉得甜甜的很好吃，嗯，小朋友可能拿来吃，所以要让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
我们好像也在媒体当中看到好几次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事件哦。
对 对, 对，
有时候连大人自己都忘记那是什么东西了对不 对,
对，
更何况是孩子。
是是是，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可能家长在照顾小孩常见的用药问题哈，
嗯，
比如说发烧了到底要不要给药，
因为家长都会很担心。
是是是，
如果医生不开药啊，家长会觉得说为什么医生不开药，总觉得说发烧就要赶快退烧，
对,
对不对？
对，其实呢发烧呢它是一种症状，
嗯，
那比较重要的呢是要去厘清，去找出来发烧的原因，而不是去想说啊这个发烧这么高了我要赶快给他退烧。其实你温度很高不见得疾病很严重，但是你微微的烧不见得你疾病不严重。那通常退烧药呢其实是让小朋友比较舒服啦，
嗯，
是让他舒服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观察小朋友虽然发烧，但是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比如说不舒服啊，没有力气啊，或者是嗜睡啊等等那种不舒服的症状，其实不用那么积极的去给他退烧药，那可以给他一点温开水喝啊，或者是帮他洗一点温水澡让他舒服一点就好。那如果这样子的就喝个水啊洗个澡他还是很高，那小朋友的状态，嗯，活动力不好的话，
嗯，
那这时候就可以考虑给他退烧药。通常如果小朋友可以吃那就是口服的就可以，那除非小朋友会一直吐或是就是拒绝吃东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会选择用塞剂去塞帮他退烧。小朋友可能半年前然后他发烧，所以医生有给他一些退烧药，
嗯，
那他可能说哎，半年前他吃的是三 cc，
嗯，
那半年后他发烧了啊，家里还有这种没有开封的退烧药，嗯，啊你不要说半年前三 cc， 那我们也一样三 cc，
哦，
因为小朋友其实随着时间是成长的，
对，
所以他体重有变化，
哦，
一定要随着那个体重的变化去给予那个药品，
哦，
那不知道就是问药师。那还有就是啊说哎，我状况比较好了是还要吃药吗？父母也会常常问这件事情。如果是一个症状治疗的药品，就像我们说鼻塞流鼻水咳嗽，
嗯，
那这个症状好了你不吃可能 OK 没有太大问题，
嗯嗯，
但是今天如果是一个抗病毒药或者是抗生素，那这样东西疗程一定要吃完。像其实流感，那我们吃克流感如果真的吃下去呢你会觉得状况变得很好，那你说好了不要吃了，其实它的疗程是五天，所以你一定要五天的量都把它吃完。
如果没吃完呢？
没吃完你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病毒没有压到一定的程度，它可能又会就再发作，就是你并没有完全的治好。
那再发作的话它会变得比较严重吗？
就像细菌啊它其实会有抗药性，
嗯，
所以如果你把它你没有完全的服完以后，
嗯，
那它可能又会就再来一次，
嗯，
那这一次可能它有抗药性，
嗯，
所以你可能用第一线药已经没用了，
嗯，
你必须要改用第二线药，
嗯嗯嗯，哦，这个很重要。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只要服用抗生素的话医生都会提醒说一定要吃完这个疗程哦，疗程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前一阵子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他其实是开刀然后出院时候的抗生素结果没有吃完疗程，嗯，再回来再挨一刀
啊，
对，因为他整个伤口
发炎了，
对，
哦，这个很严重哎，
对对对，
哦，
所以就是一定要交代的那个疗程一定要吃完。那另外还有爸爸妈妈会问的问题就是说，那为了吐了 药吐出来了还要再吃吗？还要再补吗？
嗯，
这样哈。所以通常呢你要很注意你喂进去的药是多少，然后你去分辨一下到底这个吐出来的量还要不要再补。那如果说已经超过半个小时啊，
嗯，
那就干脆不要了，
哦，
就不用再补了，因为我们刚才说吸收嘛，其实它已经吸收进去。如果你喂下去它马上就吐出来，看起来就是跟刚才差不多，那你就再补一次。
哦，
对，那如果吐出来是一点点，那可能要观察一下小朋友。
是，
对，
因为有些比较小的孩子他就不会表达，
是，
那有些比较大一点还知道说，哦，刚吐出来的东西都是药味，
嗯，
对不对？
对，
他就知道了。
是是是，
嗯，
对，
好，这个还是需要爸爸妈妈做一个判断，
是，对，
嗯，
这就是临场的判断。
嗯啊，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我觉得很多经历过这个过程的就会打电话问一下说，说啊，刚刚吃了药，他吐出来该怎么办？对不对？
对，是是是。
嗯，
好，那再来就是其实小朋友的咀嚼功能不是还没有整个成熟，
嗯，
所以四岁以下小朋友不要让他直接吞药，
哦，
一定要让他是这个溢剂粉剂，嗯，但是不要是这个定剂就让他吞。
四岁以上，
四岁以下不要，哦，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训练小朋友是不是可以吞药？大概在六岁以上，
嗯，
就是要进小学的时候可以训练他。有一种训练方式，你可以用很小颗的那个软糖，
嗯，
好，你把它剪成像定剂的样子，
嗯，
然后你把它放在舌根的地方，然后让它水去吞，去练习吞药，
哦，嗯，
对，那如果会了，其实以后喂药会更方便。
哦，就是用那个软糖，水果软糖，是不是？
是是是，
然后把它
剪的小颗，
小
小一
点，嗯，
对，然后让他去试着去吞，这样。
嗯，那如果孩子怎么学都学不会呢？怎么办？有没有这种状况，啊？
也有啊，
哦，
就那真的就是变成要一直不断的训练啊。
嗯，
那真的不行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嘛，他很大了但是还是没办法吞，那医生还是会继续开这种糖浆啊、溢剂的给小朋友吃，可是那个相对的量就会大很多了。
最后我们还是请邱信药师对于儿童用药安全的部分呢，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的？
是，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大家如果还有疑虑呢，其实在财团法人的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的网站上面呢，他有提醒大家儿童用药安全的三要诀。好，第一个就是药量不多也不少，给小朋友的药量呢是依据年龄体重来计算的哦。
嗯，
然后第二个要诀呢是说要好吞服，免吃苦，避免孩子哭闹呛吐，你应该选择适合小朋友吃的药剂。
是，
好，那第三要诀是说仔细核对药袋，妥善保存药品，那记录用药情形。
没错，好，这是提供给我们大人们做参考的哈。
是，
当孩子还没有办法替自己的用药安全做一些的
把关，
对，守护的时候，我想爸爸妈妈，我们的大人们就要为孩子做好这个把关的一个工作了哈。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医院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林秋信药师在空中的分享。那依旧的要提醒一下大家，有任何的用药问题，我们要善用的是医院的药局，还有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了哦。另外也不要忘记了，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卫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邱信药师，
谢谢。